创业找崔磊，全国80家媒体同步播出，千万粉丝大 V 倾情传授商业智慧。
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保卫战，如何把大鳄索罗斯打得败走香港？
保不住香港，我们以死谢罪。这句振聋发聩的话是23年前香港金融保卫战当中的最强音。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？为什么会被称为现代金融史上最波澜壮阔的一页？为什么香港是金融大鳄索罗斯的伤心之地？今天这条视频带你回到那段激荡人心的岁月，带你看清历史的真相，看清金融资本家索罗斯。1997年的10月20号，香港市民苏鼎明永远忘不了这一天。他是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啊，平时靠接接单炒炒股，哪怕香港物价再高，也能活得挺滋润的。当时他到内地玩了6天，好友一通急电把他喊回香港，下了大巴连行李都没放，直奔证券交易所。出啥事儿呢？只见交易所里头许多香港人攒紧了矿泉水瓶，挤在一起目瞪口呆的看着显示屏。苏鼎明伸长脖子定睛一看，自己原本价值30多万的股票只剩下了不到4万元。3天之后，香港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一天之内损失4335亿港元。而此时在纽约曼哈顿中区的一幢摩天大楼的办公室里，一个外国人正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整个中央公园，他就是索罗斯，犹太出身的资本大鳄。1997年一手在亚洲掀起金融海啸，此人争议有多大？马来西亚前总理曾痛骂他，我们马来西亚人花了40年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被这个有很多钱的白痴一下子就给搞垮了。而杭州马却说他是个被误读的人。怎么一个人还能有2副面孔？要想知道答案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索罗斯是靠什么出名的。巴菲特靠炒股，比尔盖茨靠微软，那索罗斯呢？他靠做空。啥意思？比如市场上苹果10块钱一个，但是你听到隔壁种苹果的老王说今年苹果大丰收啊，估计过几天就会大量上市啊，到时候价格肯定要下跌。这个时候你知道苹果价格要跌这个消息，于是你跟人借了一个苹果，然后把借来的苹果转手卖掉，换来了10块钱的现金。过了几天苹果真的大量上市，价格真的跌到了5块钱一个，你只需要花5块钱再买回来一个苹果还给别人，一来二去你净赚5块。听上去很妙对吗？同样的做空手法通常被用在股票和货币上。做空这件事儿最关键的就是怎么让差价越大越好。一般来说有2步，第一步想尽办法抬高价格，第二步想尽办法把价格砸下来。不管是股票还是货币，前期涨得越凶，后期跌得越狠，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赚的就越爽。索罗斯靠这两招先后取得了2场大胜，先是做空英镑让他一夜成名，再是狙击泰铢赚得盆满钵满。尤其是狙击泰铢啊，让整个东南亚的经济被一波带走，工厂倒闭，银行破产，物价上涨，百姓失业，刚刚富起来的东南亚小国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，人民财富被索罗斯代表的国企游资洗劫一空，而他本人赚了几十亿美元。横扫东南亚之后，索罗斯心里无比膨胀，还有哪里可以大捞一笔呢？中国香港。为啥是香港？因为它有一个特点啊，货币是由中国银行、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共同发行，每发行7.8港币就要向香港金管局上交1美元作为外汇储备，这个叫联系汇率。看似很稳定，但偏偏有一个漏洞，美元储备对应的是发行的港币，但发行和流通不是一回事儿。什么意思呢？发行出来的叫现钞，现钞再加上银行各种存款才是广义货币，只有广义货币才能够反映全社会货币流动的真实情况。1997年的3季度，也就是金融保卫战爆发的前夕啊，香港广义货币总量是28000亿港币，而当时香港的外汇储备是950亿美元，按照7.8:1的比例，有外汇储备担保的港币是7410亿，也就是说剩下的20590亿港币是没有担保的。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想办法让市民都跑去兑换美元，等美元储备耗干的时候，港币汇率就崩盘了。索罗斯看中的就是这点，他赌的就是香港外汇储备不够用，而香港是亚洲的金融中心，而此时他要是不在香港搅这个浑水，面子上过不去。其实啊，索罗斯在东南亚搅浑水的时候就已经在香港做过几次测试了，发现只要自己把借来的港币抛售出去，尽管局为了维持汇率就会加息，一加息楼市股市就会下跌。通过做空股市，索罗斯已经是小赚了几笔。被他这几波骚操作搞下来，从1997年到1998年7月，恒生指数从17000点跌落到了8000点，这就有了故事开场，香港市民面对股市暴跌的遭遇啊。1998年的8月，索罗斯终于忍不住了，他带着最强的人马和火力，打算联动股市、汇市和期市，一举打垮香港外汇储备。一开始，他又使出了自己最擅长的舆论战。索罗斯要打爆香港股市的 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，老百姓越来越恐慌，纷纷开始抛售手里的港币，港股一路狂跌。十号恒生指数跌破了7000点，十一号又跌破了6800点，十二号直接跌到了6500点的生死线。而恒生指数每下跌1000点，国际游资就能从香港老百姓身上夺走40亿港币的财富。当时根据专家的估计啊，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措施，恒生指数将很快跌破4000点。什么概念？这就意味着银行的贷款利息将会到历史的最高位，整个香港的财富将会蒸发掉2/3，几乎每一个香港家庭都会破产，香港很可能会在5天之内断气。敌人步步紧逼之下，香港的金融市场上空笼罩着层层黑云，很多普通市民接受不了破产，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东方之珠在哭泣啊。当时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啊，香港这次输定了。但不论索罗斯还是其他人机关算尽，唯独低估了一点，那就是中国大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香港的决心。国家是怎么出手的呢？承诺会不遗余力用全国的外汇储备来支持香港。没错，你香港要是不够了，全国掏空家底也要帮你。有了国家的承诺，600万香港市民也就不再害怕了，有了底气，抛售港币的越来越少，局势迅速扭转。8月14号，香港在国家全力支持之下正式向索罗斯宣战。当天港府动用了外汇储备基金和土地基金，同时进入了股票市场和恒生指数的期货市场。恒生指数大涨560多点，并且以7224点收盘，首战告捷，这可让索罗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！怎么和想象的不一样？但是他不知道，这还只是开始。接下来的这几天，双方打的是有来有回啊。恒生指数不再疯狂暴跌，开始了震荡的状态。关键一战是28号，因为这一天是恒指期货的结算日，也是索罗斯做空港股的最后机会，成败在此一举。28号的前夜，香港无人入眠。这一天，香港天文台发布了雷暴的预警，全世界都在关注恒生指数，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。这一刻，全国人民都在与香港这座城市同命运、共荣辱。上午10点，决战打响，索罗斯等等国际游资抛售多少港币，香港就用外汇全买进了。恒生指数的每一次跳动，都意味着几百亿港元级别的厮杀，而每一次厮杀的底气，来自于1400亿全部国家外汇储备的支配权，以及香港所有中资机构的全力支持。600万香港市民的背后，是12亿中国人。下午4点，香港休市的关键时刻，交易所里所有人紧紧地捏住了手里的矿泉水瓶，大企业。眼看着恒生指数定格在了7829点，全天交易额达到前所未有的790亿港元，大家疯狂尖叫狂欢，中国香港大获全胜，索罗斯和国际游资铩羽而归。很多人都觉得索罗斯是一代枭雄，觉得他凭一己之力搅动国际金融市场，这很酷。我不否认索罗斯的确是聪明的投机家，但是在他的盛名之下是什么呢？是无数普通人的血汗钱被榨取，是无数家庭的倾家荡产，有些连温饱都困难，有些甚至因此没了命。他靠踩着普通人的血泪成就了自己的盛名，而如今的索罗斯3天2头唱衰嗓，一次一次的被打脸，又一次一次的卷土重来，旗下基金还在世界各国搅浑水。这样的人不是枭雄，是吸人血的恶魔。崇拜甚至替他洗白，能换来恶魔的垂怜吗？不可能。杭州马曾经把索罗斯奉为座上宾，还替他说话，说他是一个被误读的人。那换来了什么呢？2015年，索罗斯家族基金在3个月的时间里大幅减持阿里股票，几乎清仓做空，让阿里股票大跌。不到一年，阿里市值蒸发了1000多亿美元。在吸血的金融资本家眼里，没有祖国，更没有朋友。如果有人盲目崇拜他，甚至想成为他，这样的人非蠢即坏。金融与资本其实是一个工具，工具并没有对错，在剥削和掠夺为目标的金融资本家的手里，它就是杀人不见血的镰刀；而在以民生发展为己任的国家队手里，它就是为人民保驾护航的盾牌。
你好，我是松南，是崔磊的合伙人。包括抖音、快手、百度、阿里、腾讯等等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曾经邀请过我们去分享创业方面的课程。我们把主讲的内容整理成了一套音频的课程，里面包含了如何创业、如何做副业、优质项目的剖析等等，相信对你会有所帮助。下拉手机屏幕，在节目简介里添加我的个人微信，这套课程今天免费送给你，快去领取吧。